非常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啊，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学习主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上一次的学习当中呢，特别讲到这一个在象征的使用啊，这个象征的使用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再很快的啊，再把这一个象征使用的解释呢，再很浓缩式的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毕竟呢，这一件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那尤其我们晓得启示录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性质的一卷书哈。那里面充满着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所听见以及他自己所使用的文字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象征。而启示录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让我们晓得这一卷书呢是一个用标志记号来传达信息的一卷书。这在启示录一章一节那里谈到。开宗明义的说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而这里"小谕"这个字在希腊文 semaino，那它就是直接呢一种含义，就是用标志记号来作为一种指示，作为传达的一种。途径所以启示录一开宗明义呢，就让我们来看见启示录它是一卷象征性质的一卷书。那要认识到怎么去按照启示录象征使用的这一种文学题材来解释这里面意象当中所看到的这一些的象征呢？那在这里呢，Dr. Bill 他就给我们。看到了，在面对象征的解释的时候呢，那我们都要注意到它在语言的层面啊，意象的层面、指向的层面和象征的层面啊，来看在启示录当中的每一段的经文哈。那所谓语言的层面呢，那就是直接从约翰他在启示录中记载到他。所听见、所看见啊，换句话说呢，经文本身的记录就是这一个语言的层面。那象征的层面呢，则是组成于约翰他实际在意象当中他看到了、他经历到了什么。那指向的层面呢，则是指着他在这个意象中所看见事物啊，那他在历史上特定的一个身份识别，他到底指的是什么？然后呢，再考虑到它象征的层面啊，那这个象征的层面呢，那就是说，那既然认识到这一个象征，它指向于历史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件事，那它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就是按照 Dr. Bill 给我们的一种等于说是一种一种方式那从这四个不同的层面去考虑那在这里呢，我再用一个例子来给大家作为一个，好，至少有一点点感觉吧那启示录第五章当中呢，那当时呢，那有一卷书卷，这一卷七书卷呢是被七印封严了那当时呢。宣告说是没有人来配得展开这个书卷，所以当时约翰他就哭泣。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是24位长老中的一位对约翰说的话那这所约翰所听到的呢？接下来从第六节他所看见的来加以解释那所以第六节说，约翰说，我就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呢，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象征啊，这些象征都与旧约的背景有所关联啊。那我们就试着用这些的例子来看。那在整个这两节经文的描述呢，这也就是语言的层面啊。那约翰本身记载到他看到他听到了什么。那在意象的层面呢，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约翰他在意象之中呢，他听见的啊，那关乎到这一个被一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了，那谁能解开这个七印呢？他听到的是有一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啊，又是大卫的根啊，而且呢，那他是已经得胜了啊，那可以来展开书卷，解开七印。然后约翰呢，他就看见呢，看见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啊，而这个羔羊呢，持有七角七眼啊，而这个七眼呢，约翰就解释了，他解释这个七眼呢，就是神的七灵啊，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在这里有好多的啊，在约翰的意象当中啊，有好几样的东西。那分别呢，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哈，就是一个很粗略性的一个一个像是纵览一样哈。那我们首先呢，就晓得这一个在神坐在宝座上的手中有书卷哈，那这幅光景呢，那它事实上是在以西结书哈，就已经有类似的一种旧约的背景哈。那不过这个先我们先不予讨论，因为它是在前面的经文。然后在这里呢，谁能揭开那七印呢？长老说不要哭，好，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那从旧约的背景当中啊，在创世纪的第49章讲到犹大支派呢，犹大就像是一个小狮子哈。那说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再加上后面大卫的根哈，这是以赛亚书当中谈到有耶西的根，那以至于我们从这个旧约的背景啊，分别从不同经文的背景呢，当我们查取到之后呢，我们晓得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指着这一位弥赛亚啊，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的意思。而这一位基督呢，他是已经啊，他得胜了啊，那这个得胜在希腊文的表达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啊，一个非限定时态表达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而这个得胜呢，就使得他能够去展开这个书卷，揭开这个七印。换句话说，基督的得胜呢，那就是开启这个书卷，揭开七印的钥匙啊。那这个就给了我们一幅好像是一幅图画，但是这一幅图画呢，却又不是有一只狮子，还有一棵树有根，然后呢有一卷书，还不是这种图像式的图画啊，而是我们把每一个部分呢，那按照旧约的背景有一种基本的关联和理解之后呢，它在我们心智当中组织成为一幅有意义的一幅的图像，但不是图画式的图像，而是我们理解上面心智上的一幅图画。然后呢，约翰所听见的呢，他接着呢就从他所看见的来进一步的解释他所听见的，这也是 Dr. Bill 之前啊也告诉过我们的啊。那约翰他看见在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啊，那有羔羊站立。换句话说，这个羔羊呢，现在也是在天上的这个场景中，而且他是在宝座、四活物和长老之中。而这一位羔羊呢，他是已经站立着啊，正如同像是已经被杀过的一个羔羊啊，他是已经站立着啊。换句话说，那在希腊文的表达呢，这是一个过去的动作，但它的结果影响到现在没有改变，而它又如同是一个被杀过的，它是被杀，而这个事实也没有改变。那到底什么的情景会导致一只羊是已经被杀死了，却又仍然站立呢？那这一幅图画呢，给我们一个 比较清楚的认识呢，那就是这是一个复活的羔羊啊。而在旧约的背景当中呢，逾越节的羔羊啊，那以及在以赛亚书53篇啊谈到这一位弥赛亚啊，他如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那都给了我们又进一步的印证，这一个羔羊呢，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他的站立被杀却又站立，那这就是啊讲到他的复活，而这个复活，那事实上呢，也就回应了前面第五节，这就是他的得胜啊。那这个得胜，那就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当中，当这一位羔羊主耶稣基督，他吩咐约翰写信给7个教会，那在每一个教会讲话的结尾都有一个对得胜者的勉励啊。那或许我们在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那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得胜者呢？那似乎呢，这一个羔羊啊，也就是我们的主，他给了我们一个典范。什么叫做得胜？得胜就是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经历了苦难，他被杀，但被杀他却又能够站立得住啊。那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把复活这件事写出来，那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一幅得胜的景象，就是啊，他是受逼迫被杀，但却仍然站立得住。那这也就让在第一世纪的圣徒呢，当他们听到在这里的叙述的时候呢，或许他们也就可以领会到，当启示录7教会的书信向他们诵读的时候呢，他们所听到的那一个得胜啊，也正如他们在当时的经历中经历了罗马政府以及当时社会对他们的逼迫啊，甚至呢，在他们的当中有人甚至是被杀而殉道，但是却在这一种逼迫的一种压力之下呢，却仍然能为主的道而能站立得住啊。这就是得胜，这就是得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能看见这一幅图画。而这一位羔羊呢，他是已经站立，如同是已经被杀啊。那这都是用希腊文的完成时态表达，然后用一个现在的时态来表达。在这一个被杀和仍然站立的图像当中呢，这一位羔羊正持有他现在就持有的7个角和7个眼。那我们已经在之前学过，在启示录当中，这一个数目字呢，在这样一个以象征为性质的文学题材中呢，甚至很多的时候连数字也是具有一种象征的性质。那我们上次也学习过，七是代表一种完全的一种含义啊。所以7个角，按照旧约的背景，角是代表的一种，尤其是在羊的身上呢，是代表它的能力啊，代表它的权势。那七就代表着一种完全，它这一个被杀却仍然站立，换句话说是复活的这一位羔羊呢，它有完全的能力啊，完全的权势。他除了有7角之外，他还有7眼啊。这个7眼是从撒加利亚书啊所讲到的那一块石头，那块石头上有7眼啊。那并且有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那这个7个眼啊，那在撒加利亚书的背景。不过在这里呢，约翰他直接的来解释了这7眼是什么。这7眼就是神的7灵。按照启示录第一章在书信的问安当中呢，啊，从3一神啊那所带来的平安啊和恩典啊，那其中呢圣灵就是以7灵来作为描述啊，所以这个7灵我们从启示录第一章知道它是神的灵，而在第4章当中呢，这个7灵在神的面前如同7盏的火灯啊，7盏的火灯，那是有火的这样子的一个火灯，那他是奉差遣，他已经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告诉他的门徒， 啊，他去是与他们有益的，因为他去了，就要从父那里差遣真理的灵啊，来到他们的当中。而这件事情也的确在五旬节啊，圣灵从天浇灌下来的时候，那被应验的。所以在第一世纪的读者啊，或者听者当中呢，他们就很可以有一副很鲜明的印象啊，是的啊，因着羔羊他从死里复活，以至于圣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而在普天下，记得在约翰那第一次啊，在异象中来遇见这一位人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他听到大声，他转过回头要去看这个声音，结果就看见这一位像是人子的站在七个金灯台的当中啊，那地上有这个七个金灯台，但七个金灯台灯台的本身是不会发光的啊，但是呢，现在有神的七灵啊，一个完全的灵，神的圣灵被差遣啊到地上啊，在普天下，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差遣到那一个地上去。那灯台的本身不发光，能让灯台上有光的是灯台上面的火灯啊。换句话说，只有被差遣的圣灵来到代表教会的灯台上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灯台是能够绽放光明的。好，所以在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幅很虽然很复杂，但是却又很鲜明的一幅图画。那而在这一幅图画当中呢，也又让我们看见，正因为羔羊他的已经得胜，能以展开书卷，揭开七印，而这一位得胜的羔羊正是在宝座、四活物和长老之中，换句话说，他是在他们的中间。这也就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他的复活来揭开了整个神在后面历史当中他自己所有一切的旨意。那同时呢，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都是从神的宝座那里啊有指令出来啊，然后呢，以至于地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啊，都是在神的定旨先见之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神在历史当中，在历史之上，他掌权啊。所以大家注意到，就是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呢，那他就透过了旧约的背景，透过象征的这样子的一种层面呢，那我们就可以从语言的层面、意象的层面、它所指向的层面，那以至于呢，能够理解它象征层面，约翰使用这些语言所要试图传达给我们的一些的认识哈。所以我在这里呢，特别用这样一个两节的经文呢，给大家作为一种参考哈，作为一种参考。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哈 ，Dr. Bill 呢，他就让我们进一步的去看用于解释象征的方法哈。那特别呢，他提到了就是所谓的这样子的一种用象征作为一种比喻性的一个比拟哈。那其中呢，有暗喻啊、明喻啊，以及其他言语的一个比较的形式哈。那像是在这里哈，直接谈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而没有说他是谁哈。那这种就是有一种以其他语言的形式哈，所表达的一种隐喻哈。那暗喻的话呢，那它通常呢就是用一种比较直接用好像是哈啊，比如说在这里地方呢，约翰他看见的直接就是有一位羔羊的站立，那但是约翰看到的不是一个实际的羔羊啊，那就他看到的是羔羊，但是这个羔羊所要表达的不是一只真正有四条腿的羔羊，所以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暗喻啊。然后像是被杀过的，使用像是啊这样子的一种，那就让你很清楚的就知道呢，这是一种暗喻，一种比喻性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呢，它就被称为是一种明喻哈、啊，一种明喻。那在任何一种这种象征性的这样子的一种比喻当中呢，那我们都要注意到啊，那在一种表达当中呢， 那到底什么是字面意义的主题啊？什么是比喻性的主题啊？那什么是他要比较的这一个比拟点啊？比如说，乔治是一只狼哈，乔治是一个人哈，那这个人呢被用一只狼来比喻他，而且他是用是而不是用像。换句话说呢，这是乔治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就不会是一只狼。如果他是一只狼，他就不会是一个人哈。那所以这就是一种暗喻。所以暗喻的一个含义呢，通常就是对这个当中字词的界限呢，一个有意的或者是故意的跨越啊，那把一个作为人的乔治跟一只作为野兽的狼啊，跨越相对等。那换句话说呢，他把狼的这个含义呢，就已经跨越他原本的意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不能按照字面的意义被理解。在这个比喻当中，啊，乔治是一只狼，乔治就是字面意义的主题，那狼呢，则是一个比喻性的主题。一个比喻性的主题呢，它在用一种方式啊，或者一个角度啊，或像是一个透镜、一个过滤器，要来描述这个字义性的字面意义的主题啊，也就是乔治。那在这个地方，它一定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或比拟的一些的点啊。那像这个例子里，乔治是一只狼哈，那到底在这个地方比拟的他所要描述的是什么呢？那如果乔治是一只狼，是说于一个故事或一个上下文当中呢？乔治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哈，那是一个危险的罪犯哦。那我们就晓得呢，这个狼呢是来表达这个乔治呢，那他是一个会伤害人的人哈，那是一个会伤，那这个就是一个比拟点啊。而且呢，不但他会给我们一种在是，就说一种在心智上面的一个理解哈，是哦，乔治是一只狼，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会伤害人的人。同时呢，这样子一幅景象呢，也会带来一种我们啊情绪上面的一种反应哦，会产生一个害怕的感觉啊，那会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暗喻哈，或者是啊一种有的时候我们说是隐喻，它在使用当中的时候呢，那它会给我们带来啊认知上面的某一种的理解。那伴随着认知的理解呢，那它也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感受。哎，这好可怕啊，或者我应该要注意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在比喻当中的时候呢，那我们是要去懂得去分辨的哈。那学者 Sweet 哈，他就提到呢，就是说在启示录的这样子的一个以象征为文学题材的一卷书呢，那它就有一个特性哈，他说这样一种画面搭配哈，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又是看见的时候呢，是又是一个羔羊哈，那是被杀的却又站立着哈，那这些看起来画面很冲突的一些的画面呢，那学者 Sweet 那就很有意思的，他指出呢，这一种画面搭配的意思是要更多的诉诸于耳朵，而不是眼睛哈。换句话说，不是那么多的凭着眼见，而是要凭着听哈，凭着听。那以至于呢，那我们马上想到哈，在启示录一章一开始宣告，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而在对每一个教会啊，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每一个对话的结尾当中呢，都有同样一句话的提醒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讲呢，是很适切的。那之后呢，Dr. Bill 呢也给我们就是认识到就是在数目字上呢，那事实上呢也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啊。我们刚才谈到七啊，它是一种 完全性的数目啊，在启示录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七啊，七个教会，七个灯台，神的七灵、七印、七号、七雷、七碗等等啊，那都代表一种完全性的含义。那四的话呢，也是一种完全性的数目字，但是它可能更意味着在宇宙性的或全世界的范围当中啊，也就是说在一个受造的一个范畴里面。四是代表一种完全啊，那比如说这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啊，这个四风。而十二也是一种完全性的表达，但是它常常代表这十二当中里面啊有十二种不同的却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啊，比如说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组成的一个国家。十二个使徒啊，也反映同样一个实际啊，一年中有十二个月，但十二个月是组成一年。那十也代表一种完全性啊，比如说旧约的十诫，表达神整个诫命的一个整体，一个完全性。三，那这个数字呢，可能也是啊，表达一种啊与神有关联的含义啊，特别在三位一体啊的这样子的一种特性。以及在启示录当中来描写这一位神，他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三个角度来描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学到的。那另外呢，我们 Dr. Bill 呢也介绍了我们就是在近代当中有关新释经学的观点啊，这个 E. Boring。那简单的来说呢，在这一种观点当中呢，他们认为。启示录当中这些象征呢，不可以把它解码成为一种啊指向客观现实的一种命题式的语言啊。那命题式的语言就是一种能够说它是对或说是错的这样子的一种语言啊。所以他们这一种新释经学的观点呢，就认为启示录的象征性的语言不能用命题式的语言来表达啊。换句话说，这些象征就不能传达教义性的真理啊。那但是呢，我们如同上一次已经跟大家解释过 ，Dr. Bill 呢，就是很准确的呢来纠正这样子的一个观点。他让我们看见，是的，的确如同新释经学的某一个角度认为，启示录的语言呢，它常常是会带有一种啊，就是让我们引起我们有一种情绪反应的哈。啊那它是一种唤起回忆啊，而且是具有开放性的，带有一种张力的语言，它才勾起我们一种情绪的反应啊，让我们透过这一种情绪的一种回应啊，来持守在神的真道当中。但 Dr. Bill 说，是的，这没有错，但是啊，可能这个学者 E. Boring 呢，他把这个命题式的语言的定义弄得太狭窄，而忽略掉启示录呢。它的象征性的语言也是一种暗喻啊，就如同我们刚才说的，乔治是一只狼，但乔治是一只狼，它不仅仅只是勾起一种情绪害怕的感觉，它也可以用命题式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当作者说乔治是一只狼的时候呢，他在告诉我们乔治是一个会伤害人的人啊，那所以他一样。一个暗喻是可以有它命题式的语言，换句话说，它也可以传达某种程度的一个真理。好，那换句话说呢，透过了启示录当中呢，我们应该是能够去找到在古代作者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是约翰，或者在旧约而言是旧约的那些先知等等，他们对那些象征啊。所意图的那一些的核心的关联或含义呢，那应该啊，那透过了一些的查找呢，是可以去获取的啊。那啊，另外最后呢 ，Dr. Bill 呢，他给我们来提到，在启示录当中呢，到底用这种象征的使用啊，那它有什么样的目的？那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而言呢。象征它有一种比喻性的表达的功能啊，来鼓励勉励啊那一些的听众啊。那因为这些的象征呢，用了一个我们地上有限的语言来描绘了一个超越 我们认识的一个新创造，而这个新创造呢，已经由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五旬节圣灵的差遣啊，来穿透进入到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旧世界当中了。而约翰就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意象啊，这些的象征，传达了一些啊新的一种价值观啊，这种新的价值观是与我们在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旧世界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啊。那约翰就透过了这一个崭新的一个属天的视角，提供了给我们一个有意义的架构啊。在这个有意义新的架构和新的价值观当中呢，那我们作为在这一个基督里啊，那而成为的新人、新创造。那所应当用怎样的一种态度来活在这一个旧的世界啊？换句话说呢，这一些启示录的这一些象征啊，这一些的意象，给了我们一个有意义的架构，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当如何在这个旧的这一个世界当中来自处啊。同时呢，约翰的象征啊，他的意象也为我们勾画出了基督他的生命、他的死亡和他复活所具有那一种永恒的意义及后果。因为正是在基督的复活中，他开启了这一个七印，他揭开了整个对神在后这个世代当中他所要成就的工作，以及他在永恒中的心意。那并且呢，约翰的意象也为当时的读者啊，也为在历代当中的众圣徒，包括今天的你我啊，来展现出啊，今天我们怎么来回应我们的抉择以及我们的行为，它会带来怎样一种永恒的意义和后果啊？这是第一点。那同时呢，象征性的这种文学的形式呢 ，Dr. Bill 指出呢，那它出现在任何的时候，当一般名言啊、直白话语的警告不再被人注意啊，人像耳朵已经发茧了啊，以至于呢，没有任何的警告能够被那一些属灵上刚硬的景象啊，并且执意要持续悖逆的人所注意了。那这个时候呢，比喻常常就暗示这是一个审判啊，所以比喻呢，那是一个审判的记号。那面对在回顾着过去这2000年教会的时代当中呢，我们晓得教会啊，虽然有它的起伏，但整体上面来讲呢，教会是面临非常重大的挑战。而在地上教会当中，绝大多数的所谓啊，名义上是圣约群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人呢，常常是活在一种刚硬与败坏之中啊，如同在中世纪的罗马的天主教啊，所代表的整个基督教教基督信仰的群体啊。那自从改教以来呢，虽然有了一些归正，但仍然在教会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啊一些或者说异端，以及呢或者有许多他们没有真正被圣灵开启啊，以至于活在那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一种光景当中。而作为启示录啊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文学题材，来作为结束整个神66卷书的启示啊，那并且呢，在这一个启示录当中呢，为我们勾画出在之后整个教会时代当中，直到基督再来的一幅的光景的时候呢，那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很简略的啊，但是又是很重要的，把这个象征啊，在启示录当中呢所具有的含义呢，那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那我们上一次呢也进入到了第七个大段，就说既然启示录是一个这样具有象征性质的一卷书啊，那而且这些的象征呢又绝大多数都跟旧约的一些啊参考啊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呢，旧约的参考意思就是说启示录中啊有很多的经文是以旧约某一些参考经文啊那来作为一种相关的资料或作为背景啊，那这个呢，我们称作是启示录当中呢，它的这一种旧约的参考啊，这个词，那我们在后面常常都会读到这一个字啊，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啊， 谈到旧约参考的时候呢，是指着启示录当中呢，它有一些以旧约的经文或背景为参考的这一些的内容啊，称作是旧约的参考。那好，既然启示录呢，它有这么多跟旧约紧密的关联呢，因此到底启示录中旧约这一些的背景，它的参考是怎么被使用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到的。那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开始到了第一个部分，就是初步的考虑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到底在启示录当中有哪一些东西是从旧约引述过来？到底旧约当中哪一些书卷对启示录的影响是最大的啊？那其实有很多的书卷都对启示录有一些的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呢，那或者说是但以理书啊，那这是 Dr. Bill 认为最有影响力的，那应该是但以理书。当然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是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是最有影响力的。那换句话说，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是最重要、最影响启示录最深的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是这一种摩西的五经啊，史诗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诗篇、箴言、雅歌哈、约伯记、大小先知书哈，那都有很多哈。那在启示录当中呢，由于这些所谓旧约的参考哈，那它需要被讨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启示录当中，它没有一种正式的引用经文啊，没有一个引用的一个格式啊，像在新约其他的书卷，我们常常会读到，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啊。那这正如圣经所记载，那这些都是一种正式引用旧约的一些的格式，但启示录当中没有一个地方出现这一种正式引用的格式，而又很明显的启示录当中充满了对旧约的一些的参考啊，一些的那这些的隐喻。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学习怎么样去分辨，并且把一些相关的问题呢那来作为一个探讨啊。那好，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大致上呢讲过了这一个这一个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在启示录当中啊有很多从旧约而来的一些的隐喻。那但是这些隐喻当约翰使用的时候，那就牵涉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在启示录当中这些旧约的参考啊，它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引用的一个经文啊来说啊，这正如经上所记载啊，没有这一类的这一种一种引用句来让我们知道他在引用旧约的经文，所以这一种旧约参考的非正式性啊，那就使得我们如何去识别这一些隐喻，它这些隐喻是从哪里来的，那就变得非常困难啊。那这也使得要说明是否有一个特定的隐喻呢？那就算我们找到这个隐喻可能是关联旧约的某一处经文，但是这个隐喻呢是被约翰有意识的去引用它，或者是约翰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啊，换句话说是无意识的来使用它，那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啊。那好，而这个问题呢啊，由于事实上在启示录当中许多啊，事实上是大多数啊，这一些对旧约的这一种参考啊，或是对旧约的这一种追忆回想，是被结合成为一个群组的啊，像是不是单一的一个，而是一群啊，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启示录五章的五节到六节啊， 又是讲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又讲到大卫的根，又讲到羔羊，那它不是单一的，它是好多不同的隐喻，成为像是一群隐喻来讲可能一个主要的事件啊。那所以呢，这就使得要去辨别这些呢，隐喻呢就变得更为困难啊。那因为在启示录当中，常常有四个、五个或更多旧约的参考被合并成为一个画面。那其中有很好的例子啊，大哥，比如说，好像如同在第一章啊，启示录一章12到20节，约翰他看见了这一位基督，他去描写这一位基督哈、啊，那的时候哈、啊，他的头与发皆白哈、啊，他的口中哈、啊、有两刃的利剑。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隐喻被集中起来描写耶稣基督。那还有呢，在约翰在启示录4章1到11节，在那里描述神在天上的宝座啊，以及他周围那些属天的使者，包括了四个活物，包括了24位长老等等啊，那也是非常多的隐喻被集中起来成为一幅画面。那在启示录13章。1到18节呢，讲到这个兽啊，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啊。那比如说呢，我们把这里可以用刚才谈到启示录一章对约翰呢对基督的描述哈、啊，他看到的这一位基督啊，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一章这里谈到啊，那约翰他转过身来要看那一个跟他说话的声音啊，他转过来就看到了七个金灯台啊，他又看见一位好像人子啊，他身穿着长衣，直垂到脚啊，腰间束着金带啊，头与发皆白，白如羊毛，如雪。那眼睛呢，如同火焰啊，脚呢，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声音呢，又如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大家看到这一些旧约的参考呢，一个接一个的被堆在一块啊，那他们各自可能都有他不同的背景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啊，那我们要那这种这么多旧约的参考结合起来的隐喻，我们要怎么来研究呢？Dr. Bill 说，这种的现象会特别困难去分析，那特别是如果呢如同有一些的学者他们主张说，他说这些的这个现象呢比较少是有意图的那更多的呢是由于呢约翰呢他浸润在旧约的语言和思想的记忆所带来的一种结果那以至于呢这些的语言和思想呢是在无意识中呢在约翰的无意识中或者说在他的下意识里呢被组织于作者的意象当中那就好像是一个万花筒当中不断会改变的一个格式所以如果正如同这些学者所主张的就是说在这里所描写的这一些种种的与旧约的有关的参考这整个的隐喻都是约翰他不是有意识的带着目的性的，而是因为他熟悉于旧约的语言和思想，那以至于他很自然的就用这些话写出来，但是没有特别的目的。那 Dr. Bill 说，如果真如这些学者所说的话呢，那在这种情况下，隐喻的旧约上下文的含义就不需要来去被检视来以便呢去了解约翰他为什么这样子来使用那因为约翰他自己也不是有意识的在反映旧约的上下文那事实上也有的许多的学者他们也依附着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他们下结论说你看启示录当中他没有任何正式的引用句来指明这是引用于旧约那这也就让我们看见了那约翰的对这一些旧约的参考的使用呢是 无意识的啊，它不是有意识、有意图的来使用它。Dr. Bill 说，然而学者啊，学者啊啊 ，care 的啊，那学者 care 的他在他的眼中研究，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约翰有意识的使用这种隐喻的组合啊。他认为约翰是有意识的使用这种隐喻的组合，那为的是呢，他们呢有一种唤起回忆以及产生情绪的能力啊，那这个是他下的结论啊。他说约翰有意识的使用这种隐喻的组合，为的是这些隐喻的组合呢能够产生一种唤起我们回忆以致我们会产生一种情绪的能力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他就继续说了，因此呢，我们不要企图去理解每一个参考啊，每一个旧约参考，在它旧约和新约上下文的含义啊，我们不要去分别的去研究它在旧约或新约上下文它的背景是什么。他说为什么呢？啊，因为呢，整个的画面呢，必须被保持在一起，而不可去分开去分析不同的脉络，那以便呢，我们就可以理解所想要有的这一个情绪的果效哈。那这个很显然的呢，也跟我们前面看到 e-boring 啊这一个新释经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哈。那讲到启示录的这一些的隐喻呢，这一些的象征性的语言呢，那它都不能把它用一种啊命题式的语言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它不是要传给我们一种理性上的啊一种认知上的一种果效，而只是呢要用一种很模糊的啊那这样子啊那不要去把它太去分解去分析啊，那以至于它会产生一种情绪的这样子的一种果效啊。那 Dr. Bill 接着在叙述啊，他的这一个学者 K 的观点，他说，当然在这些马赛克镶嵌图案中呢，总是存在一种混合的可能啊，就是有可能存在着有意识的意图或无意识活动的一种混合啊。那大体上这是 Care 的他的一个结论啊。那但 Dr. Bill 呢，他就加以啊，针对这一个来加以批判啊。Dr. Bill 他的回应是这样，他说，但那些啊意象的合并融合的不同的隐喻部分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启示录五章的啊这个五到六节啊，谈到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大卫的根，谈到羔羊，谈到七角啊，谈到七眼，那对这些意象的合并融合的不同隐喻部分。那当我们把这一些部分呢，在他们旧约上下文中啊，把他们分别的去研究的时候呢，那经常呢，我们就不仅仅是获得一个情绪的果效了，而且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较大的理解啊，可以来获得啊。换句话说呢，正如同 Dr. Bill 在前面所说的啊，约这一个乔治是一只狼啊。乔治是一只狼，它不仅仅只会产生一种情绪的反应啊，情绪的果效。当我们理解这个上下文的背景，乔治是一只狼，它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命题式的语言来直接的教导人说，是的，乔治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是一个会伤害人的人啊，正如同一只狼一样啊。所以换句话说呢，那 Dr. Bill 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啊，这一些意象啊，这一些当中很多的隐喻呢，它不仅仅啊，不是说不是，但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情绪的果效，而且呢，也能让我们在认知上呢有一种更好的理解啊。那这个是 Dr. Bill 在这里所回应的。然后在这里呢啊，学者 Voss 啊，那他可以说是一个主张啊，启示录是一个比较是一个种无意识的在引用旧约的这一些的参考啊。那他把启示录四章 二到九节呢，那他把它作为一个这一种无意识混合旧约隐喻的一个实例啊，他来作为一个例子啊，来支持他自己的论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经文。那学者 Voss 他引用了启示录四章二到九节哈、啊，那在这里呢有约翰他来到，他看见天上的门开了啊，他被圣灵感动哈、啊，然后呢他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还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等等，这有很长的一些的描述哈、啊，那我就不一一的去读了啊，我们会在后面的讨论当中再一一的回顾啊。那学者 Voss 他用这一大段的经文哈、啊，二节到九节，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一些旧约的隐喻哈、啊。那所以呢，他认为约翰他是无意识的把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啊，那作为一个例子啊。然后 Dr. Bill 呢？他一方面也借着 Voss 他在他的分析当中，他分别的去找出每一个就相关的隐喻后面在旧约的背景有哪些的经文啊，那学者 Voss 把它列出来，然后 Dr. Bill 呢就根据他所列的来做了一个批判啊。那首先呢，第一点啊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把这启示录四章二到九节里面每一个隐喻它的旧约的上下文啊，我们去把它们研究的时候呢，那他说 Dr. Bill 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到没有例外的啊，这些的隐喻都是来自那一些作为引入经文啊，像是一个引言来宣告对以色列或列国审判的一种神显现的描述啊。换句话说呢，在这一些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啊，这么多从不同旧约的背景所组合起来的经文，其中每一个旧约隐喻的背景都在描写到有神他自我的彰显，他的显现，而这个显现的目的呢，是要来宣告对以色列或列国的审判啊。那比如说呢，我们来看到啊，在启示录当中啊，在这第一句话说，我立刻啊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那他们在旧约的背景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谈到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在列王记上22章19节米该亚那这一位先知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那在以赛亚书六章和列王记上米该亚这一位先知的背景当中，都是来谈到是当时是神在宝座上要施行审判的一个前奏那这个是第一个那其次呢，我们晓得在启示录四章三节那里谈到那看那坐着的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也就是彩虹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在这里又有红围着宝座，那它是出自于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的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也是，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这也是在以西结书一开始来看见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神 啊，对他的描述，而接下来的也是对以色列的审判啊。那另外呢，在启示录第4章5节当中呢，我们看见那里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出来，那这是出自于以西结书啊，这一个1章13节啊。那他在那里也是一样看见啊，有火在四活物中间啊，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啊。那同样的，在出埃及记19章16节，在西乃山上神显现啊，一样山上有雷轰、闪电、角声啊，那都是带着一种神的威严啊，出现在人的面前。那另外呢，在启示录的4章6节啊，那里约翰描述到，在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这个也正是在以西结书1章22节谈到，那四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啊。那另外呢，在启示录的4章6节，宝座中啊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都遍满了眼睛啊。那这就是如同以西结书1章5节啊，他说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然后1章18节说呢，啊，至于轮网啊，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啊。那换句话说呢，那在这个地方啊，也都是在以西结那一幅审判的图像啊。然后在启示录4章7节谈到四活物，头一个像狮子。啊，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啊，也是跟以西结书1章10节所描写的活物是有关系的，因为前面他们各有人的脸啊，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啊。那启示录4章8节呢，那也特别谈到这四活物呢，有各有6个翅膀。而这是在以赛亚书6章2节描写到沙拉佛啊，每一个沙拉佛呢各有6个翅膀啊。而以赛亚书6章的背景啊，也是跟要来呼召以赛亚来审判以色列人。启示录4章8节啊，谈到这四活物，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啊！”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6章的背景啊。那讲到这撒拉佛啊，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啊！”那同样呢，在这一个启示录当中的4章9节啊，那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呢，那这也是再一次又谈到这一位神坐在宝座上啊，如同以赛亚书提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所以 Dr. Bill 就在这里让我们展示 Voss 所提到的这一些旧约的参考呢，其实说是约翰无意识的使用，但是约翰所使用的，不论是在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出埃及记的背景，都是展现出一种神的显现啊，来为他的宣告或审判啊，来作为一个啊，像是一个前景啊。那 Dr. Bill 说呢，那除了这一个除了这个 Voss 他所提到的这些之外呢，事实上启示录呢，还有哈，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还有一段是这一个他没有提到的哈，就是启示录中4章5节谈到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那这个呢，它的背景首先是在以西结书1章13节哈，讲到在四活物啊，它的形象哈，那如同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然后之后在撒迦利亚书呢，谈到 看见有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啊，那灯台上有七盏灯啊。然后呢，在四章六节谈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些都是在那一个经文当中的背景啊。所以换句话说呢 ，Voss 宣称说，那么以启示录四章二节到九节哈，都是约翰在无意识中把这些图像拼起来的。但 Dr. Bill 透过他的论证来指出，在这些的隐喻，当我们追溯到旧约它的来源的时候呢，都是关乎到神啊，他要宣告对以色列或列国审判所展现的那一个神的显现啊，这是第一个。那这个概念呢，那 Dr. Bill 接着说，当我们同时注意到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三节啊，它的影响也贯穿在启示录当中的时候呢，那这个神显现而且审判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共同性呢，那就变得更强了啊，也换句话说就被提高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但以理书哈。那很类似的，我们可以回想跟启示录四章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经文，但以理在那里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啊，记住吧，这一个当时呢，约翰说啊，他被圣灵感动，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啊安置在天上，跟但以理书的是很接近的。但以理书说，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那约翰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啊，然后但以理说呢，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哈，其轮乃烈火。跟启示录当中谈到，在宝座前呢有七盏的火灯，哈。然后呢，但以理说谈到呢，啊，从他面前有火向和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啊。我们在启示录四章当中呢，也看见这一个啊，神的宝座当中呢，啊，神他坐在他的宝座上啊，那周围有四活物，有这一个啊二十四位长老啊，还有其他的使者，然后呢，也提到的有一卷书卷啊，然后在之后呢。但以理七章十三节，他说他就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下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啊，那得了权柄、荣耀、国度。那换句话说呢，当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四章的描述呢，跟但以理书七章这里的背景呢，那也有一个非常接近的一种共通的一种神显现及审判的这样子一个主题。那所以 Dr. Bill 说，这个清楚的共同主旨就指向经文的一个更有意图的主题啊，形成呢，来描述一个在启示录中很相似的神显现。换句话说，透过这一些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启示录在四章那里的描述呢，是关乎到神他显现并且审判的一幅图画。然后 Dr. Bill 说呢，当我们考虑到三个旧约隐喻的紧接上下文中呢，也包括了与审判连结的书卷的这样一种影像的时候呢，那就如同在启示录五章一节哈，那讲到这一个坐宝座的啊，右手中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那就让我们更确定在四章所描写的这一个天上宝座以及做宝座者他的一幅的影像呢，是关乎到审判的。那在旧约当中有三个地方呢，是跟提到了跟书卷有关的经文。那比如说啊，但以理书七章十节那里啊，讲到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他要行着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哈、啊，这是一幅审判的景象。在以西结书二章九节当中啊，他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 悲痛的话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也是旧约当中跟书卷有关系的。那撒迦利亚书五章提到，我举目观看，看有见有一飞行的书卷啊，然后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啊。然后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啊，凡偷窃的必按卷上正面的话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通通组合起来的时候呢，所有旧约这些上下文的共同场景啊和主题呢，都强化了我们刚才在启示录四章二到九节中那种画面的不仅仅是情绪的方面所带来的给我们的认识，而且也带来了认知方面啊，让我们理解到这里是要在描写神他在他的宝座上啊要施行审判的一幅画面啊。所以它不仅仅啊如同这些学者说，这一些好多的旧约啊这参考的组合的一个暗喻呢，只是要带给我们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的果效。那 Dr. Bill 说，可是当我们去分析它后面所真正在旧约参考的背景的时候呢，那我们发现几乎都很清楚的指向一个认知方面的事实，就是约翰看到这一幅景象是要让他认识到要在天上神的宝座的所在啊，这是他将要施行审判执行他自己旨意的一个起点啊，一个源头啊，从一切的指令从这里发出啊，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啊，真正那事实的真相啊，那是在天上的宝座这里，从那里发出他要执行的工作，从那里发出他对世界的审判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透过这些当中呢所要认识到的啊。所以呢 ，Dr. Bill 说呢，因此呢，当我们宣告说，哦，这个作者哈、啊，约翰他是无意识的活动啊，写这些啊，使用这些的隐喻啊，那 Dr. Bill 说，做这种宣告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小心了哈，不要随随便便这样子的宣告。尽管当然这种无意识的活动是仍然有一些的可能性的哈，但是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就好像这些学者就宣告说啊、哦、约翰用这些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那好、嗯、Dr. Bill 说呢，他说啊啊，这是一个很可能的提议哈、啊，尽管是推测的啊。那就是说呢，啊，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释经上的链接呢，已经在之前哈、啊，他们学习过的传统当中就已经完整的存在啊。那不过约翰呢，只是做了一个无意识的影射啊。那当然用这个角度来辨别呢，啊，来做一种啊一种啊辩解呢。那还是有可能的哈，比如说当时约翰啊，或者早期教会他们在犹太会堂的背景啊，或是基督教会他们礼仪的传统当中呢，啊，就是这些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些背景上哈，大家表达神的显现审判，其实当时已经有这样子的认识，所以约翰呢是做一个无意识的去影射啊。那但是Dr. Bill 说，然而这种无意识的活动呢，啊，如果说它是无意识的活动，它比较更可能发生在比较不清楚的，或是那些非群处的隐喻。换句话说，不是那一组一组的隐喻，可能是单独的一个隐喻，可能会是有一些无意识的活动啊产生出来的啊一些使用的一些旧约的参考。但是像这么一个群组啊一个群处的隐喻，那啊。啊，那我们就晓得它可能不是那么会是一个无意识的活动啊。那啊，但是无论它是有意识无意识呢，啊，我们都必须在释经学上做一些分析啊，去看在每一个个案上面，它是不是真的是无意识的啊，或者是有意识的。那 进一步而言呢，正如同学者啊，学者在这里有一位学者啊 ，Foyn， 学者啊 ，Van Hoey 啊，他下的结论，他说，对约翰而言呢，他典型的做法不是去个别孤立的使用旧约的隐喻啊，所以对约翰来讲，在启示录当中有很多的隐喻，不是单独一个旧约的隐喻啊。换句话说，他说约翰典型的做法不是去个别孤立的单独的使用旧约的隐喻，而是根据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和性啊，那或者说他们的相关性，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啊，如同我们在前面启示录第四章啊以及第五章所描绘的。啊，换句话说呢，约翰常常就是把一个相关的啊，虽然这些的隐喻可能是散布在旧约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关性啊。然后约翰呢，常常就把他们聚在一块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那 Dr. Bill 说，尽管篇幅不许可，但在这个段落中呢，我们仍然啊会是有帮助的去讨论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启示录。啊，是否启示录是一个文学上固定的形式啊？那意思就是说，哦，启示录的书写它不过就是按着一些启示文学的一些的那种的笔法啊，约翰呢自己也就啊用这种笔法呢来写出了启示录，而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看到意象的啊。那所以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启示录就是这样一个文学上的一种固定形式呢？或者是他真正能够去追溯到啊，约翰他真的是看见一个异象，他有一个异象的经历啊，或者呢，这是这两者的结合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那 Dr. Bill 说，如果当时约翰的确有一个经历上的一个基础，换句话说呢，约翰实际上真正看见了啊一些的异象，听见了一些的话语啊，而且呢，按照启示录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高度可能的啊。那如果约翰他真正也有这样一个经历的基础呢，那对这一种啊这种对意象的描述呢，那就应该很可能会是啊既无意识的，而且又有意识的来受到那一些已经将一个形成的影响施加到作者思想中的传统的一个着色啊。这句话有一点模糊哈、啊，那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作为使徒约翰啊，从他的背景当中啊，那他呢，可能已经接受过很多的教导和学习啊，以至于那些旧约啊的那些很多的隐喻呢。那在他的熟悉当中呢，就已经在约翰他的思想中，在他的心思中呢，已经形成某一种的影响啊，已经有某一种的影响。那如果呢啊，约翰他当时实际的确有这样子一种看到异象的经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对意象的这种的描绘呢，就很可能会受到这一些已经在约翰的心中啊产生一种影响的这一种旧约传统的教导的影响，以至于他在对这些意象描绘的时候呢，会受到这一些已经影响到约翰的这一些以前学习过的传统的一种着色啊。换句话说，就是会受到影响。那而这种影响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啊。那进一步的来说呢，这些实际的意象呢啊，那就会是约翰作者呢他自己啊用他自己的一种思想形式啊来被经历啊，就是说虽然他的确看见了，他也经历了一个意象，但是呢他呢有这一种。整个对旧约这些先知呢，他们看见异象，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描绘，那而这些的描绘对 约翰他自己也产生了一种作用，一种影响，来构成约翰他自己里面有一套思想的模式。那换句话说呢，这些的实际的意象呢，在约翰经历的时候，就会让他联想到换句话说，当他要描绘的时候呢，那这些的背景都会影响到约翰怎么去描绘。那以至于呢，我们作为来读约翰所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去分辨呢，那约翰道所写的是他对一个意象经历的直接的描述呢，或是他是在无意识或有意识之中呢，他诉诸于在旧约或犹太作品当中那一种说那些先知他们的经历的描述呢，约翰再把它重新的叙述出来，我们很难去做这样子的分辨。那在这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唯一知道的可能性是，约翰他曾经有真实的意象并且呢，他接下来用这一种文学的启示文学的形式呢，记录下来了这一些的意象那些对旧约以及不同版本的参考呢那到底约翰怎么去使用他们，怎么去记录他们呢？那是这一些实际意象本身约翰把它仅仅是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个结果而在约翰记录下他在这一个实际意象的经历当中的时候呢，这个记录呢就已经被约翰他以前学习过有关旧约或犹太教的那些的传统影响也被他也许他当时看到这些意象不是立刻写下来，而是在他对这些意象呢他有一段时间对旧约的反思，然后他再写下来换句话说呢，那无论如何呢，那约翰可能都受到他以前所知道学习过的所被教导的旧约传统的那种思想模式所影响。那 Dr. Bill 说，无疑的呢，约翰会将他一些看见及听闻的就是在意象中看见的听见的连结于那一些相似的旧约的经文段落并且会采用那一些经文段落的语言呢来记载他在自己的意象中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段当中 Dr. Bill 他给我们很细致的一些的讨论那而且 Dr. Bill 说，约翰他很明显的他的一种自我认同于旧约那一些看见异象的先知的行列换句话说 Dr. Bill 说呢，从约翰的这种笔法当中，他很清楚的把自己看作与旧约那些看见异象的先知们呢，那他们约翰是把自己与他们认同了比如说在启示录一章一节当中约翰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像这样子的一种的表达呢，就约翰呢等于是用旧约的背景来那些先知他们也都是神差遣使者去晓谕他们。那而在启示录当中呢，有四次约翰提到说，我被圣灵感动启示录一章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四章二节我们刚才也看见约翰他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有声音对他说你上来他就立刻被圣灵感动，看见了有宝座安置在天上。启示录十七章三节呢，他也被圣灵感动那天使带他去旷野，看见一个异象。启示录二十一章十节，约翰也记载我被圣灵感动那因为天使要把羔羊的心腹和羔羊的妻也就是新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 换句话说，这些的语句都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约翰他很明显的在启示录当中，他把自己置比于等同于旧约的那些看见异象的先知，而这一个事实就暗示了约翰他应该是有意图的在发展那些早期，也就是旧约先知的思想，并且呢，因此呢，在约翰他著作中呢，那些比较清楚的旧约参考呢，应当是约翰有意图的一种活动的一个结果啊。换句话说，约翰他在引用旧约参考的时候呢，因为他自比于旧约的先知啊，而且他也非常熟悉这一些在旧约传统中啊所带来的认识，所以呢，他应该是有意识的来使用旧约的这一种参考。那好啊，那 Dr. Bill 说，进一步来说呢，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到第五章、十三章论到兽啊，以及第十七章中论到淫妇和巴比伦啊，那在这里提到的一系列关联经文啊，以及其他地方明显的例子呢，都确认啊，约翰作为启示录的作者啊，在他的方面呢，那他的隐喻呢，都是一个有意图的活动啊。那这个结论呢，会借着我们后面的讨论呢，来进一步的加强啊。所以在这个大段当中呢，就约翰的隐喻啊，那到底啊这些的隐喻是约翰有意识的呢，还是无意识的去引用？那 Dr. Bill 给我们一个很严谨的讨论，他的结论就是让我们知道，在绝大部分的例子当中啊，我们至少可以相当的确认，也许不是在每一个例子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例子，那约翰使用旧约的关联呢，那旧约的隐喻都是他有意识的活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确认的。好，那我们到这里呢，我们先暂停，一点点的时间啊，我把时间交给同工。
谢谢季老师。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刚才的学习。我们刚才啊，已经在启示录中旧约的使用当中呢，在初步的考虑当中，我们啊上一次学习过什么是被引用、被引述的。刚才讨论过了结合的隐喻哈、啊，以及文学意识的问题。那我们基本上呢，我们看到 Dr. Bill 的结论认为呢，约翰他在大体上呢，他对旧约的隐喻呢，那应当是有意识的啊，来引用这些旧约的隐喻啊。那啊，所以这是一个结论。那我们接下来呢，那如果约翰是有意识的引用旧约的隐喻的话呢，那啊，那我们就要来问，按照在约翰引用旧约的隐喻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考虑到上下文的处境啊？换句话说，他是按照上下文的处境，还是没有按照上下文处境来使用这些旧约的隐喻？当然呢，如果如同一些的学者他们下的结论说，约翰只是无意识的来引射到了旧约啊，去用了这些旧约的隐喻，那基本上呢，那啊，我们就不可能去研究约翰用隐喻的方法了哈、啊。那因为如果要研究的话呢，那一定是假设约翰他使用这些隐喻啊，那是有意识的一个活动的结果。那由于我们的结论是偏向是约翰是有意图性的来使用这些旧约的隐喻或者是参考呢，那我们就先要来问，是否约翰是以和谐于更广的上下文的含义来使用这些旧约的经文呢？那所有研究启示录的学者呢，都众口同声的，他们都同意说，约翰使用旧约呢，是带有一种高度的自由度啊，以及他的创作性。那也就因此呢，有许多的学者就下结论说呢，约翰他处理许多旧约的经文呢，并没有考虑上下文的含义， 甚至有的地方呢，约翰还给了一些相当矛盾的含义啊。那这个是有很多的学者呢，那他们所下的结论啊，就是说约翰啊处理许多旧约经文，并没有考虑他们原来上下文的含义，甚至给了很多的矛盾的含义。那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呢，那至少他们提出四方面的理由啊，那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哪四方面的理由，以及 Dr. Bill 的回应。第一方面的理由就是他们辩论说呢，约翰在引进旧约参考的时候，他没有使用这种引用的公式啊，就如同说正如圣经所记载的啊，或者是如同某某先知书上所说的啊，没有这种引用的公式，而只是以一个非正式的选集式的风格来引用经文，就是把它泛泛的就拿来引用了。那这种非正式的选集式的风格呢，是指向旧约字词的使用，如同一个对他自己的新思想的一个遮盖啊。换句话说，约翰他使用旧约的这些隐喻，用他们的用字呢来发表他自己的一种新的想法啊。所以那些旧约的那些他所引用来的字词呢，不过是对他自己思想的一个遮盖啊。那这个新思想呢啊，他自己的新思想是与原来旧约的上下文是无关的啊。所以这个是学者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啊。那 Dr. Bill 他提出，但是呢啊，就算是这里是非正式的引用旧约的隐喻就算这里是非正式的引用或是一种非正式的隐喻，在逻辑上也没有说一定要要求对旧约的它是一个非按照上下文的使用它也没有要求说约翰一定是没有做任何的尝试要来解释这一段旧约的经文那尤其呢是因为在新约当中大多数对旧约的参考呢也都是非正式的一种一种引用或者说是一种隐喻性的引用所以呢就很不恰当的去假设认为说呢所有那些旧约的参考都是被新约作者在没有考虑上下文的情况下来解释的所以这个呢是不恰当的一个假设事实上我们从新约其他地方像保罗他书信引用旧约就算是非正式的引用呢他常常也都是顾及到在旧约经文的上下文的一个背景所以在大家在释经学当中呢应该都也注意到这样子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这是 Dr. Bill 呢就是给予的一个反驳就是意思就是说呢简单的说就算是非正式的引用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是非正式的引用那就一定是对旧约是一个不按照上下文的使用或者约翰他没有他要试着来好像进一步的解释这段旧约的经文这样子的一种假设是没有必要的那因为在逻辑上就算是非正式的引用或隐喻也逻辑上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是这个样子好那第二个方面呢那这一些的学者他提出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他说约翰的启示性的这个风格呢他是根据约翰他先知的灵而这个先知的灵呢他在这个先知的灵呢他在创作那以便约翰是在为自己的目的在宣告一些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约翰他自己先知的灵这个先知的灵在创作来宣告约翰他自己的目的而且呢他不是有意识的从其他权威的作品中引用以便来教导或辩证正是因为根据的是约翰先知的灵这个先知的灵呢那他就不是有意识的要特别从其他旧约权威的作品中去引用来来以便约翰可以用他们来教导或者来辩证所以呢 他们说，因此呢，约翰没有做任何尝试来按照上下文来解释旧约啊，因为约翰的先知的灵是很自由的，他在创作啊，来宣告约翰自己的一个目的，而他不是依靠旧约的权威啊去教导或辩证啊，这个是啊第二个理由。那 Dr. Bill 他说呢，这个说法呢，他没有考虑到啊，那事实上他是引用了学者 Fakis 在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的一句话啊，那他引用学者 Fakis 啊，他的这一句话说，他说前面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是没有考虑到先知的灵并不必须的要出于虚无来创作啊，那在英文当中的表达呢 ，create ex nihilo 啊，就是出于虚无的来创造啊，创作和创造在英文是同一个字了哈、啊。那在神学上呢，这是指神的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学者他在这里表达的就是说呢，先知的灵并没有需要的是好像从无到有的啊来编出来创作啊，那正如同那些在流放中及流放之后的先知们他们所显示的，这些先知呢曾经将先前先知性的材料啊去把它再使用再规划并且再现实化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些先知的灵未必是要从完全无有之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那事实上在流放中和流放后的先知，他们也是把以前旧约的啊旧约圣经当中的书卷或者是旧约传统中的一些的材料呢，把它加以重新的来规划，重新的来使用啊。那这个是学者 Fakis 啊的一个啊描述。然后 Dr. Bill 说呢，啊除了他们这一种说法没有考虑到 Fakis 的这一个事实之外呢，再者，约翰并没有为自己啊，约翰并没有看自己为一个独立于他旧约传统或传承的先知啊，那而是将旧约先知受委任的语言应用在自己。换句话说 ，Dr. Bill 说，约翰他没有看自己是哦，我跟旧约那些他的传统或者那些传承的那些的先知是无关的啊。事实上，约翰却把这一些旧约先知他们当时怎么在神的面前接受这种委任、接受使命的引言呢？约翰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应该很可能的是要展示他约翰先知的权威呢，是等同于那些旧约先知的权威，并且呢，要证明他的信息呢，也是站在延续这些旧约先知他们信息的一个地位上啊。所以约翰呢，那好、啊，他把在旧约先知啊，他们怎么接受委命啊，委任的这一种怎么接受使命的这些话语呢，他用在自己的身上啊，来展现他的权威呢是等同于旧约先知的权威，并且呢他的信息呢也是延续旧约先知们信息啊，那是在这样一种地位上来引用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这一个啊，针对第二个的这一个他们的辩驳的回应啊。那第三点呢啊，那这一些学者呢认为约翰是没有按照上下文的处境啊来啊使用旧约的参考的原因是，约翰的读者是文盲啊，是来自异教希腊的背景啊，或者啊都是啊，并且呢他们就不会能够去理解对旧约文学作品的解释性的一种使用啊。这些约翰的读者很多都是文盲，是异教徒啊，希腊的背景啊，或者都是啊，那他们怎么会理解旧约文学作品的解释性的这一些的使用呢？啊，那 Dr. Bill 针对这一点，他说， 这么说的人是没有考虑到下面的这许多的因素哈，那应该是由总共列出来的有九个因素啊。首先啊 ,Dr. Bill 指出，那些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啊，首先他们是由犹太信徒以及外邦敬畏神的人为核心所组成的教会。那这些外邦敬畏神的人就如同犹太人，他们也曾经是与犹太会堂是有
季老师平安，刚才您掉线了吧？
好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就是对这一些他们认为约翰的读者大部分是文盲，是来自异教徒的，他们对旧约的这种背景是不会理解的啊，所以约翰呢，他就不会是有意识的去使用这一个旧约的参考啊，按着他们上下文的意思来使用。那 Dr. Bill 说呢，那他们这样子的反对是没有考虑到有下面这九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那些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呢，是由主要是由犹太信徒和外邦当中敬畏神的人啊，他们所组成的啊。而这一些外邦敬畏神的人，就好像犹太人，他们也曾经可能参与在会堂当中，是与会堂是有关联的啊。而这一些的证据呢，啊，就在启示录当中。那比如说呢，啊，在启示录当中，在13章啊13节讲到保罗呢，他们来到了这一个特别和巴拿巴哈、啊、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就进会堂去坐下，然后呢，当时呢管会堂的人就请他们来劝勉，那当时保罗就站起来讲了一段很长的话。那散会以后呢，当时呢就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这些人，就是外邦人啊，多有跟随保罗和巴拿巴的啊，所以这是在启示录行传13章。在使徒行传14章1节呢，又谈到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啊，在那里讲的啊，叫很多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就很多了哈、啊。那当保罗他们呢啊，最后呢，他们回到安提阿，他们聚集了会众呢，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来开了信道的门，向众人述说。所以换句话说呢，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在第一世纪啊，特别在小亚细亚教会呢，那里面有很多都是犹太信徒以及外邦敬畏神，曾经在犹太会堂待过的一些的人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第二点呢，就是在士美那啊和菲拉铁菲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按照约翰的记载，似乎是与犹太会堂仍然有一些关联啊，尽管这些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拮抗性的关系，那这就进一步指向一个对旧约传统有认识的一种链接啊。那比如说在讲到启示录2章9节啊，那在这里呢，啊，士美那教会吧。啊，那里讲到，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啊，同样3章9节呢，他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啊，乃是说谎话的。然后后面呢，甚至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啊，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的。好。那事实上在启示录3章9节这里呢，甚至可能在表达有一个预期啊，就是说从犹太会堂中可能有很多那些拮抗的犹太人呢，他们很快的可能自己都要成为基督徒，来到你脚前下拜啊。那这就显示腓拉铁菲教会的福音信息呢，在相当程度上呢 是奠基于旧约啊，以及呢，那它的应验呢，那是在应验了耶稣为弥赛亚啊，耶稣为弥赛亚的这一件事情上啊，所以在这里呢，就会似乎在暗示着有很多这一些原来是对抗他们的犹太人会来接受福音啊，在他们的脚前下拜。那但他们怎么会说服的呢？那当然，因为他们的福音呢是根据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而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个点呢，那就是在推亚推拉教会呢特别提到一个有旧约名字的假先知，就是耶洗别。那这就暗示在这个教会中呢，有一个同时扭曲了旧约传统及新约传统的教导。那在这个地方呢，有谈到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所以暗示着在这个地方他们对旧约的传统应当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第四点呢，在经文的本身有语言学的证据来显示呢，若是约翰认识这些会众群体并且呢也与他们有一个牧养上的关系呢，那就会很难以置信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现象就会很难以置信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如果约翰当时知道他们对那些隐喻所指的没有一点头绪，并且呢也不会从那些隐喻得到任何的帮助，那约翰他还用这么大量旧约的隐喻，那这就会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毕竟呢在约翰所写的这些的书信当中呢那有很多很清楚的旧约的隐喻就好像提到的这一个马拿呀，提到的耶洗别、巴兰、圣殿、新耶路撒冷那这些词呢都是旧约的冰山一角来指向在读者的方面呢，他们对旧约呢应该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的所以这个是第四点。那至于第五个辩证点呢，就是说如果呢下面这个情况是真的，也就是说约翰首先将他的启示传达给一个同为先知的圈子，之后呢这些先知呢再传达给众教会，那么呢这些的先知呢那他们呢应该就会已经用一个在属灵上受教关注的态度，他们先来研究这个启示，然后这些先知呢换句话说他们也要被看作是听众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约翰用这一些的隐喻呢那都是预期着他们在旧约当中呢是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好，那第六点约翰的自我理解为一个先知约翰把自己看作一个先知呢，这至少在这个七个教会应该是被普遍接受的那这就暗示约翰他应该已经在他们中间用先知的权柄教导过他们，那特别是因为他们将这种教导的功能呢也赋予其他在教会中被称为先知的，而这个说法呢这个看法呢是根据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的一个推论因为在那里谈到呢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实际偶像之物，那换句话说呢他们可能有一个主要的教导是针对着他们当中有一些的人那在教会当中一些比较有恩赐的，然后再由他们教导给别人，那换句话说呢那约透过了这个途径呢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在众教会当中有一些的群体呢他们可能对旧约有更大的认识那以至于呢从旧约经文挑选出来的这一些重要的字词或者短句呢会让这一些听众中的一些人呢触发他们的联想， 并且回想起重要的旧约圣经的主题和它的上下文啊，那他们学习到之后呢，再去教导给其他的人啊，所以这个是第六个一个理由。那第七方面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说 Dr. Bill 说，我们从使徒行传及新约其他地方认识到，犹太信徒及外邦信徒在这一个新的信仰中呢，也就是在新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都是在旧约的基础上被教导的，而这个旧约呢，就是当时初期教会的圣经啊，就是初期教会的圣经。那这一点呢，在在这一个新约圣经当中啊，那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7章啊，在那里谈到呢那讲到比利亚比利亚的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他们所查考的这个圣经呢，不是我们今天手中的66卷新约的圣经，而是旧约的圣经那另外使徒行传18章谈到亚波罗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那他已经在神的道上受了教训那他将神的道呢，那在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呢，就把他接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的详细。那他呢之后呢，就往这个亚该亚去那弟兄接待他，然后呢他在众人的面前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的圣经肯定也是旧约的圣经那提摩太后书呢，那也提到你在许多见证人听见我所教训的那这也都是指着旧约的圣经。提摩太后书呢，要保罗勉励他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也是指着旧约的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这些都很明显的是指着旧约的圣经在当时呢，这个是可以说是旧约当时信徒们所使用的圣经第八点就是说有一点是可信的，就是在众教会中对启示录接下来重复的阅读上那听众会比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更能分辨更多的隐喻换句话说，当时众教会他接到启示录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他们会重复的来在聚会当中阅读那这个事实呢，是根据第二世纪已知的事实，以及第一世纪当中应该的一个可能性那在早期教会当中呢，书信都是被重复的阅读如同新约书信所暗示的比如说在哥罗西书说，你们念了这书信呢，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教会。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甚至启示录也用念这个字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呢，都是有福的那在这里呢，请注意这里的念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叫 anagnosko， ana 它是有一个向上或者再一次的含义， gnosko 呢就是认识之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的这个认识，就是这个字 gnosko。 那这里前面加上了 ana 就是再一次再向上的认识呢，那按照 Strong 的解释呢，这个字 anagnosko 是从介系词在向上以及动词 gnosko 认识知道所组成，所以它直接的意思是表达 to know again 再认识知道以至于它可以引申来表达诵读特别可以说是一种公开的诵读，当然这个字也有用在私下的诵读那 在早期教会呢，他们仿效这一个犹太的这个会堂的传统啊，聚会的时候呢，都来公开的诵读啊这一些使徒的书信，诵读旧约的经文。那所以呢，用 anagnosko 这样子的一个词来表达。那因为它是反复的诵读呢，所以一次比一次的呢，他们更能够分辨这启示录当中的隐喻啊。所以这个是第八个理由啊。那最后第九个理由呢，就是啊，这是一般大家都承认的，在当时希腊罗马世界当中呢，大多数的异教徒希腊人以及犹太人，他们在孩童的时期呢，就开始学习阅读了啊，或者是希腊文啊，那或者犹太人的话，就是还包括了希伯来文啊，还要加上当时的罗马的官方语文拉丁文啊，而且呢，这种现象呢，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延伸到当时代的奴隶啊，当时代的奴隶，那这个是在历史当中是很清楚的公认的一件事实。所以 Dr. Bill 说呢，当我们把前面这些九个的因素累积起来，都指向一个可能性啊。那什么样的可能性呢？那这个可能性就是在约翰写信去的众教会中呢，有相当数目的人对旧约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并且这也就暗示那些不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呢，透过其他认识的人呢，也有机会来获得这样子一种的认识啊。那Dr. Bill 呢又进一步的说，甚至呢，如果说我们这里所提到所有的证据都被人很不智慧的把它故意忽略的话呢，那这也不能让我们啊对到底约翰借着这些隐喻意欲表达什么的研究啊好像是无关紧要的啊。那啊就是说，就算我们这里所提的所有的理由都提出来了，人也故意的把它忽略，那这不表示我们对约翰隐喻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呢，这正是如同学者 Bauckham 他所说到的，他说伟大的文学创作的过程并不必然的需要计算读者会注意到什么啊。那意思说，一个伟大文学创作的过程啊，当时的读者他们会学知道什么，会注意到什么，这并不重要啊。那因为毕竟在时候到了，那自然人就会认识到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些学者呢，他们所提出来的第三个理由啊，就是说当时约翰的读者是文盲啊，所以基本上约翰呢啊不会考虑到旧约上下文啊所做的一个辩驳啊。好，那还有一个理由被提出来啊，来支持他们认为呢，约翰是没有考虑到上下文啊，来使用旧约的隐喻。那这一个所提出来的理由呢，是从一种来警告那些认为约翰是按照上下文写作的人呢，他们用啊，就是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警告啊，然后用这种形式来提出他们的理由。那他们对那些认为约翰是按照上下文写作的人呢，他们来做一个解释说，他说因为一个作者在文学上被一段旧约经文所影响啊，那在这个逻辑上呢，这个在逻辑上并不必然产生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他在解释上是依赖那一段经文的含义，或者他对那一段经文在试图解释或提出一个注释啊。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要这么认为，你要提出比仅仅引用一段旧约经文更多的证据啊。那啊，换句话说呢，他们警告那些认为约翰是按照上下文写作的人啊，说你不能说因为仅仅约翰引用了这一段旧约的经文呢，你就在逻辑上就说哦，约翰他是在依赖着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在解释，或者他在试图对这一段的旧约经文来解释或提出一个注释啊。他说你要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是一个按照上下文的使用。那 Dr. Bill 的回应是说，他说 尽管这样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哈，那但呢，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这么说啊，就是说仅仅去参考一段旧约经文的本身呢，那其实呢，啊，就可以啊，合理的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约翰他的确参考了一段旧约的经文啊，那这个本身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说是否这个作者是依赖旧约那段经文的含义，并且试图在解释它啊，所以这是一个逻辑的辩论。前面的人说啊，约翰用一个这一个啊旧约的隐喻或者一个参考的时候呢，那在逻辑上啊不必然会说约翰他是在依赖着这段经文在解释，或者说约翰在啊试图解释或注解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所以你要说约翰引用了这一个旧约的参考，那你如果认为他是要实际的按照上下文在引用，你要提出更多的证据。那 Dr. Bill 的反驳是说，他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反过来说，当一个作者他实际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你就很合理的会问这个作者是不是在使用这一段旧约经文上下文的含义，是不是在有意的进一步的去解释它，这是一样是有道理的，对吗？那 Dr. Bill 接着说呢，一个作者提出越多数目对旧约的参考，那这些越多的参考呢，就越多的指向这个作者对旧约含义的熟悉度。那特别来讲呢，一个较大数目对同样旧约经文的参考啊，无论是特别的几节经文或一个比较大的段落呢，都很强烈的暗示这个作者他被沉浸于这些经文，并且呢应该也已经默想过这些经文，那这就促进了这一个可能性啊，而且是一个应该可能性，就是作者呢他很熟悉经文的含义，并且呢他也就在不同的程度上依赖那一个含义，或者说呢他在至少他在试图解释那一段旧约的经文啊，就例如我们在之前看到启示录第四、第五章中啊，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的使用啊，都反映着这一个事实，在那里这么多旧约的隐喻被汇集在一起，那事实上我们也都看见呢，约翰把他们汇集起来的使用呢，都暗示着是一种神显现以及审判的这样的一种主题啊，那。所以 Dr. Bill 说呢，就约翰对旧约使用来讲呢，这个看法呢应该是真实的啊。那特别呢就是我们在前面啊，也针对前面这三个的这一个主要的论点啊，那我们总结起来呢应该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约翰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呢，那绝大部分呢都是在有考虑到他的上下文的处境。那啊，正如同学者啊 ，Draper 他也在他的研究中呢，他主张呢，他说启示录是以一个类似于昆兰古卷的方式来解释旧约的啊。昆兰古卷就是在第一世纪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群体哈，他们到旷野当中建立自己的社区，然后自己来解释旧约啊，所以启示录呢也是用类似这种昆兰古卷的方式在解释旧约啊，所以他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啊，只不过呢这个解释呢在启示录而言呢，那启示录约翰是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啊，来进行这样子的一种解释，而昆兰古卷呢，则是用一种很明晰的方式啊来做这一种解释啊，因为在昆兰古卷，也就是死海古卷的这一些的著作当中呢，他们很明显的就把他们自己等同于旧约当中啊那一个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所预言到的那一个神要在以色列中复兴的要解救的那一个剩余的余数啊，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个余数，并且很清楚的来表达。而约翰呢在这样一方面的解释来讲呢，他是相当的含蓄的来表达的啊。好，那所以在这里呢就 Dr. Beal 呢，就是等于来分别的反驳了，就是那一些下结论说，约翰处理许多旧约经文，并没有考虑他们原来上下文的含义啊。那他们的理由呢？啊，这四点 ，Dr. Beal 一一的予以反驳啊。那再回到这一个刚才我们前讲到的学者 Voss， 学者 Voss。Dr. Beal 说他可以普遍的被视作为是那一些辩称约翰处理旧约经文没有考虑到上下文的，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学者 Voss 他将绝大多数释经上的评论呢限制于他认为是最清楚的那一些旧约的参考。他在启示录当中呢，他去把在启示录中比较清楚的旧约的参考呢，把它罗列出来，并且他下结论说呢，在这个24个段落当中，启示录有关很清楚旧约参考的24个段落中呢，至少有7处展示一个对旧约上下文的忽视啊，那至少有7处。然后他说，那7处当中呢，有4次是关于有一个属天的存有啊，所以他就把这一个这些的例子举出来啊，来说明约翰他是在使用这一种旧约的参考的时候呢，是没有考虑到上下文的。那我们来分别看看这四个关于属天的存有啊。那好啊，第一个呢，他举出的例子是。在耶利米书40章2节呢啊，那约翰呢把这一个对耶和华的描述呢应用在人子的身上。以西结43章2节讲到，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啊。那约翰，使徒约翰把它用在人子的身上啊，在第一章他说他在灯台中间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啊，他的声音呢如同众水的声音。所以 Voss 就说，你看他把一个应用在耶和华身上的描述用在人子的身上。但 Dr. Beal 他的反驳就是，是的啊，他说但是呢啊，这里呢啊，与其说是一个不按照上下文的使用啊，而更确切的来说呢，约翰呢他只是把一个对耶和华神的应用呢做了一个改变，把它应用到人子的身上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毕竟人子在启示录第一章啊，在他的描述中呢，很清楚的被描写为他是具有一个神圣的身份啊。换句话说呢，他是具有一个神的身份啊。那在英文当中常常翻译这个神圣的，其实那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神的身份啊。所以 Dr. Voss 在这里的一个认为约翰他没有尊重以西结书使用这句话的背景，把它应用到人子身上。但 Dr. Beal 说这里不是没有按照上下文使用，而是把这个应用在另外一个具有神的身份的人子身上。所以这并不能说是约翰故意的忽略了这一个旧约的上下文背景啊。那第二个呢，那这个 Voss 他所提出来的例子啊，第二个例子是啊，在启示录18章1节当中一个对耶和华的描述啊，这在以西结43章2节还是同一节，被应用于一位从天降下的天使啊，也就是刚才同一节，以色列神啊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约翰把它用在启示录18章1节，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这里是不是如同这一个Voss 所说的，约翰没有尊重以西结书的背景呢？那 Dr. Beal 说 然而呢，他说我们要注意到 Dr. Bill 说，因为天使在旧约和启示录中啊，不论在旧约在启示录中，天使都传达神圣的指令啊，那这就会是有理由呢，天使除了承担神圣的话语之外，还会呈现神显现的特征啊。那此外呢，在旧约中，神有时候会以一个属天存有的形式出现，而在启示录中呢，或许这也是具有同样的情形啊。那比如说呢，在启示录中啊，那我们看见啊，在启示录中十章的一到六节当中啊，有对一位使者的描述，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里谈到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啊，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啊，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啊，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啊。然后呢，他之后讲到七雷所说的你要啊封上啊，然后呢，这一位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指着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事实上都是根据但以理书十章、十一章、十二章的背景啊所描写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很快的来参考一下。那在但以理书十章啊，他看见一个异象啊，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金乌发金金带。啊，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啊。然后呢，当时这一个但以理的回应就说：“我主啊，哈、啊！”然后称他为主。然后呢，当时这一个使者呢，向但以理讲了非常长的一段话啊，十章的后头，十一章是到十二章的开始，然后最后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哈、啊。那就如同前面这一位启示录十章的天使啊，他七雷发生之后呢，他告诉约翰要封住啊，不要说。然后呢，接着呢，但以理书啊，他就继续记载，他说我观看呢，就有两个人啊，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哈、啊。那啊，他听见呢，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呢。向天举起右左右手啊，指着那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啊，那这跟启示录前面呢这一个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指着那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换句话说，启示录在那里的使用是很接近于但以理书的背景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尽管啊，在刚才这里看到的这一个，在启示录十八章一节当中呢，把以西结书对耶和华的描述应用在一位天使上面呢，那其实呢，啊，这个啊，尽管在这里应用有一些改变，但是在整个宽广旧约的思想当中呢，也就是一个属天的存有啊，不管他是神或者是天使，他将一个神圣的指令。启示给一个先知，这样的背景仍然是保持无损的。而且大哥的比如说，在旧约当中呢，有的时候神会用一个属天的形式啊来出现啊。那比如说呢，很明显的有一个例子啊，就像比如说那一个啊，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见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啊，那亚伯拉罕看见三个人啊，那以人的身份来到他那里。啊，亚伯拉罕还预备了吃的东西来招待啊，所以在旧约当中呢，神也会以啊，就会用一种其他的形式出现。那特别比较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的，也就是在四世纪当中啊，那谈到当时呢这一个啊马挪亚哈、啊，那啊、这应该是。啊，在四世纪的十三章啊，这个马挪亚他当时因为他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啊，所以有耶和华的使者来向这个妇人显现啊。那 在这个描述当中呢，那在16节谈到马诺亚他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啊，这一位前面的使者。然后马诺亚就问这个使者说呢，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啊。那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啊。那马诺亚就向他献祭啊。那当时呢，这个就是火焰呢从这个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那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就俯伏跪拜，那之后使者就没有向他们显现。那马诺亚呢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大家注意到下面一句话，那马诺亚就对他的妻子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不是说神的使者，而是看见了神啊。事实上这位神的使者呢，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他自己的显现啊。所以在旧约当中呢，这个使者啊，神也以使者的身份啊来显现出来。所以呢，在启示录18章一节这里呢，不管他是不是这一位大权柄的天使，是神或者是基督，或者是真的只是一位使者，但这里呢都在讲明啊，这一位使者他代表神啊，那能够传递给先知一个属神的指令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例子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再看 Voss 所提出的第四个例子，就是第三个例子啊，就是以西结书的37章3节啊，那在启示录7章14节的使用呢，Voss 也是说是约翰是误用的，但是 Dr. Bill 说呢，其实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结论也一样的是有效的，因为以西结书37章3节在这里呢，这是在枯骨复活的啊。那当时呢，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啊。那这个对话被用在启示录7章。长老中有一位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那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啊。那换句话说，这里啊 Voss 又指控了啊，约翰把对耶和华啊所跟先知以西结的对话应用在长老跟约翰之间的对话啊。不过呢，那我们前面的讨论啊， Dr. Bill 说那一个结论也适用于这里啊。那这是一个神圣的身份啊，或者是一个传达神启示的一个对话。那另外呢，第四点，在这个地方呢，所提到的这个第四点呢 ，Voss 指出呢，在启示录4章8节中描述以赛亚第6章的撒拉佛与以西结书第1章的基路伯被合并起来啊，那就是表示约翰呢似乎他没有尊重啊，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的这样子的背景。那在以赛亚书6章论到撒拉佛呢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啊，他们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啊。那以西结第1章的基路伯呢，在那里谈到呢，他这个是4个活物啊，他有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和鹰的脸啊，然后呢有轮网啊，那周围呢满有眼睛。那启示录呢把它整合在这个4个活物当中啊，指啊第一个活物是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啊，也都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有眼睛，然后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那所以按照 Voss 的说法呢，就再一次地说约翰没有顾虑到旧约参考的上下文。但是 Dr. Bill 也再一次地辩证说再一次的主要旧约的框架结构在这里，不论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是讲到一个属天的存有啊，不论是撒拉佛或者基路伯在看守神的宝座。而启示录第4章这里呢，那这个框架结构其实并没有 被改变，而仍然是被保留着的啊。所以这个是针对了 Voss 所提出的这样子的一种看法。那另外呢，这个 Voss 呢，除了这四个有关属天存有啊被提出来来指控约翰没有考虑到旧约的上下文，那 Voss 呢，他也辩称呢，就是啊，以西结书37章呢，啊，那的一段的经文呢，啊，那在启示录当中十一章当中呢，就没有顾虑到以西结书的背景的使用，在以西结书37章10节那里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啊，并且站起来啊，那。在启示录11章11节呢，讲到那两位见证人啊，那被杀之后呢，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啊，他们就站起来。那 Voss 声称呢，在这里约翰就没有顾虑到以西结书37章上下文的处境。那但是 Dr. Bill 说，以西结书的经文使用复活的概念，作为一个以色列从列国中聚集的一个暗喻，而约翰呢，则把它应用于两个见证人的复活，而这两个见证人应该就是做见证的教会，而教会呢，就如同是真以色列啊，如同有一些的学者所认为的，因为呢，以色列复活的共同概念啊，那这一种参考呢，就是说。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呢，都在讲到以色列的复活，以西结是直接讲到以色列的复活，而启示录在这里呢，则讲到教会作为真以色列的复活。那换句话说呢，这两者共同概念呢，它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类比性的使用范畴啊，那就是各种啊使用的范畴当中呢，那这一种的使用可以作为一种类比性的使用范畴。那也就是说呢，在这种类比性的使用范畴当中呢，那约翰呢啊，他将应用转移到啊，他将这个以西结书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预言呢，把这个应用转移到如同是真以色列的教会啊，那也以及呢，他理解以西结的语言呢，为明显的意味一个按照字面意思的复活啊，那这就可以代表这是在一个末世论上的一个提升，一个提升啊，并借这个复活的这一个术语呢，那现在就找到在一个末世论上的等级，而不仅仅是在历史上的一个等级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呢，啊，把它应用到这一个。整个教会啊，真以色列的层面呢，那就把在以西结书那一个在历史上的一个层面呢，提升到一个在末世上的一个等级，而不仅仅只是在历史上的一个层面啊。那啊，换句话说，约翰呢用了以西结书一个针对肉身以色列人啊，至少在按照字面意义上来讲的一个预言呢，把它透过新约的角度啊，把它提升来描述那一个代表真以色列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复活呢，那就提升到一种在末世论上的一个重要的性质啊。那 Dr. Bill 解释说，尽管这里因为不同的应用啊，以及甚至有一些意思的改变，而有一个不顾上下文的可能性呢，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一致性以及它连续的含义呢，还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那特别是在以西结这里的上下的经文当中呢，和启示录11章的这里的经文当中呢，都表达了他们这些所复活的啊，不论是在以西结书的背景当中谈到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是在列国之中被杀的啊，那比如说呢，我们在以西结书当中谈到呢，在解释当中啊，主向 以西结解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啊，但他们呢是已经被好像是被灭绝啊，灭绝尽尽了啊。那主耶和华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换句话说呢，他们的被杀哈，那都是在列国非以色列地的地方啊。那神呢要开他们的坟墓，把他们带回以色列地啊，并且要把他们安置在本地。然后在以西结书37章21节也说，神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换句话说呢，这些被杀的骸骨是指向那一些被散布在列国当中啊被杀的人啊。那这个在以西结书的背景。同样的，启示录在这个地方呢，也暗示着这两个见证人啊，他们被杀的时候是伏倒在大城的街上啊。这个城呢，按着灵意是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定十字架之处。而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失守3天半啊，而地上的人也为他们欢喜快乐，因为这两位先知成教在地上的人啊，各民各族各国各方的人都受痛苦。换句话说呢，他们的工作呢也是牵涉到啊在各个地方啊。那啊，这个是针对这一个 Voss 啊，他提到以西结书呢，他在启示录11章11节的引用没有考虑到上下文的处境，但 Dr. Bill 呢，他认为这不是没有考虑到上下文的处境，而是把以西结书对以色列的描述提升到一个末世论的角度来看真以色列啊他们的复活啊。所以这个是Dr. Bill 的解释。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呢，那就是来谈到这一个在启示录3章7节啊，这也是这个学者 Voss 呢，他在这一个提出的一个例子。他说，在启示录3章7节中啊，那里谈到啊，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啊，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啊。那启示录当中，他把以赛亚书22章22节哈，那边说到：“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哈，那也就是以利亚敬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显然啊 ，Voss 说啊，他就坚持的主张说，启示录3章7节这里啊，他没有按照以赛亚书22章的使用啊这个背景啊来使用的，他把以利亚敬啊，因为以利亚敬在以色列国度之上的权柄啊，那在启示录3章呢，把它应用在基督在神国度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所以他认为约翰就没有按照以赛亚书22章对以利亚敬叙述的这一个背景来描述啊。那看起来呢，好像也的确是这样子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啊，讲到啊。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哈，那要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牌给他系紧啊，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啊。那他呢，以利亚进要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啊。那这个父啊，我必将有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然后 Dr. Bill 呢，在这里啊，他就进一步的来解释，他说在这里呢，我们也能够如同前一个例子，把它看作是约翰把这一个在以赛亚书22章22节对以利亚敬的描述，把它做了一个提升啊，做了一个提升啊，等于把它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啊来描写。因为在以利亚的这一个以利亚敬的这一个例子当中呢，在这里所描写的是以利亚敬的那一个人类的啊属地的是政治的 以及在时间上的一个等于是对以色列的统治啊，对以色列的统治。但是呢，使徒约翰把它提升把它提升到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啊，来对应于耶稣基督啊。那在以利亚敬那是一个人类的，在基督那是一个神圣的，在以利亚敬那是一个属地的统治，在基督是属天的统治，在以利亚敬是政治上的统治，在以利亚在基督身上是一个属灵的统治。那在以利亚敬是在一个时间上对以色列的统治，但是在基督是一个永恒上对整个世界的统治啊。换句话说，约翰在这里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当时以利亚敬对当个世代对以色列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呢，是在使徒约翰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来把它描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那一种神圣的、属天的、属灵的，以及他对整个世界那一种永恒的统治啊。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进一步的而言呢，以赛亚书22章这里对以利亚敬的统治提到可能是祭司的含义啊，因为在这里说到他必做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父亲啊，他的父，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呢，谈到政权要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的权柄呢，很明显的是等同于当时的西西家王啊。那并且呢，在这里也以他为耶和华的仆人，在这里说我必招我的仆人啊，所以在那里是耶和华的仆人。而在后面呢，又提到了是在这一个大卫家，大卫家。那所以这一些的这种弥赛亚的弦外之音呢，都促进了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就是说呢，约翰他其实在这么引用的时候呢，他是相当的意识到以赛亚书22章22节的经文，并且呢，他是有意的来提升以利亚敬掌权的那一些的层面呢，来到基督掌权的一个更宏大的一个尺度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约翰是有意的使用以利亚敬的例子，把它提升到一个更大的真正那一位弥赛亚，他的对世界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尺度里来描述的啊。那Dr. Bill 说呢，因此呢，我们就的确可以说到有应用的改变啊，就是的确约翰在这里他把以赛亚书的应用做了一些的改变，应用到基督的身上啊。我们可以承认有这种的改变，但不必要下结论说这就意味着约翰他好像对旧约以赛亚书上下文的背景是不顾啊，是好像把它忽略了。那Dr. Bill 说，我们刚刚讨论的经文是那一些测试的个案啊，那并且我们的结论也是可以应用于其他旧约的参考。那这个就是说，这个结论就是非常可能的，约翰在做有意图的隐喻啊，并且也展现对旧约上下文不同程度的关注啊。所以这个是 Dr. Bill 呢，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一些的个案当中提出的结论啊，他说这是非常可能的啊。那约翰在做一种有意图的啊，而且是按照上下文不同程度，按照上下文关注的一个引用啊。那 Dr. Bill 说呢，在他写的这一本注释中呢，对启示录经文整个全部的释经就包含了无数在启示录当中个案的研究。而在这个其中，他得到的结论就是，对旧约经文段落不同程度按照上下文处境的使用，的确在启示录当中呢是确实有发生的。Dr. Bill 接着说，必须要承认，有时候很难去知道是否在这里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活动啊。那对旧约非按照上下文的使用呢，那 也能够被期待发生在任何存在一种无意识的隐喻的地方的啊。那毫无疑问的，约翰的心思呢，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沉浸于他所学习到的这一种传统啊，从旧约的传统来的那些旧约的语言啊，他非常的熟悉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常常呢熟读新约圣经的人，我们对新约圣经的语言非常熟悉，以至于在我们讲话当中的时候，可能也不经意的就用了新约圣经的一些的话语来表达我们的意思啊。所以那同样的情形，约翰呢也可能在他描写他意象的时候呢，会没有深思而不自觉的啊，就来使用了这个旧约上面的话语啊，但是这个使用呢确实没有没有按照上下文来使用的。打一个比方来讲啊，当这一个约翰呢在启示录第一章啊，他听到有声音，他转过身来啊，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啊。那这一句话呢，按照希腊文的直接的翻译啊，我这里把它翻译在这里，就是说，他说，并且我那时转身要看那声音啊，而这声音呢，当时正在跟我讲话。那约翰在用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很显然他是应该是从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那里啊，等于是拿来的啊，因为在那里说到，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那在这里呢，我呢把74译本也把它直接翻译过来。在那里约翰但以理写的是，当那时呢，我当时持续观看那夸大话语的声音啊，所以在两个地方呢都谈到我要看那个声音啊，看那个声音。那所以很可能约翰在这里启示录第一章写的时候呢，他就很直接的，他就把但以理书啊，那里但以理说到，我观看那一个说夸大话语的声音啊，那就跟他就很自然的把它描写在他当时的经历啊，当时的经历。那那但是在启示录这里呢，向他说话的是人子，在但以理书这里是兽啊，在说夸大话。话的声音，所以呢，在这里很可能是约翰无意识当中就引用出来的。那所以最后 Dr. Bill 呢，他指出呢，要澄清上下文的处境啊，它所意味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那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澄清上下文的处境。但是呢，上下文的处境呢，说到上下文的处境，通常所意味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上下文，或是文学上的处境啊。那也就是说呢，一段经文是如何在一本书的辩证的逻辑思路当中啊，按着上下文啊来起作用的啊，这个是在文学上的一种上下文处境。但有的时候呢，它不见得是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它有一种历史上的上下文处境啊。那比如说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啊，在那里提到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翅膀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那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这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在这个地方呢，很明显的，它是一种历史的上下文的处境。考虑到的是在出埃及记啊，在当中呢，神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是在那一个历史上下文的处境，而不是在何西阿书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一个辩证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历史的上下文处境。那此外还有一种叫做主题上的这种旧约的上下文的处境啊。那也就是说呢，一位新约的作者，他可以起初就着重于一个 一般旧约的主题啊，比如说或者是谈到审判，或者是谈到复兴啊，那并且呢在之后呢就诉诸于一些在其他旧约书卷中呢相关这一个主题的特别经文段落。那好，那比如说呢可能在这一个以赛亚书啊谈到了这一个神的审判啊，或者是谈到以色列的复兴啊就是说一个新约作者呢啊，那当然也包括约翰，可能在一个地方啊他谈到了用以赛亚书啊谈到了一个旧约的神的他的审判或对以色列的复兴。但之后呢他又用别的书卷啊，好像是但以理书或以西结书来谈到这同样一个主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在主题上的一种旧约上下文的处境啊。那啊，所以呢就是要去分清这种上下文处境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懂得去注意到在上下文的处境当中呢也有它不同的上下文处境的考虑，有文学上的啊，也有历史上的，那也有呢是只是根据主题上的一个上下文的处境。那 Dr. Bill 说呢，一个作者可以只反映这三个上下文处境当中的某一个，或者同时他会反映这三个啊，那他也可能完全的忽略他们啊。那根据我们所讨论的呢，约翰看起来所展示出不同程度的意思与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以及第三个主题上的旧约上下文的处境啊。那当然有的时候呢或许也有历史上的上下文处境，尽管在约翰来讲呢，第一个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以及第三个主题上旧约的上下文处境是最为显著的啊。那而关注于主题上旧约的上下文处境呢，那实际上呢，那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一些特别在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呢，也被特别注重的啊一个解释啊。那啊 ，Dr. Bill 最后他就简单的提到一点，他说具有一个低程度对旧约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一个半按照上下文处境的啊，那啊就是 semi contextual 啊，是一个一半啊半按照上下文处境的。那因为呢它正是介于一个我们称作是按照上下文处境以及非按照上下文处境这两个极端之间啊，那正好是在中间。那Dr. Bill 说呢，在接下去呢，那我们会考虑呢，就是这些在接下来的这一种考虑的使用的范畴呢，会来进一步的澄清和描述呢，我们前面所得到的初步的结论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呢。那在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主要集中于启示录中旧约的使用当中初步的考虑啊。那我们上次谈到什么是被引述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讨论到在启示录当中有很多的隐喻是被结合的。那在启示录的隐喻的使用当中呢，就是那些关联于旧约的参考呢，到底约翰使用的时候是有意思的呢还是没有意思的。那按照 Dr. Bill 的讨论呢，认为约翰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在使用，那尽管在有时候呢，由于他太熟悉旧约的一些的语言呢，他也可能不经意的使用了一些无意识的旧约的参考啊。那既然约翰在旧约参考当中呢，那大部分是有意识的使用，那他对旧约这些参考的使用有考虑到旧约他来源处的上下文的背景吗？还是他根本没有考虑到？那有很多的学者认为，约翰他对旧约的隐喻是没有按照旧约上下文背景来使用的。但 Dr. Bill 呢，根据 他们的代表学者 Voss 所支持约翰是没有按照旧约背景上下文来使用隐喻的 Dr. Bill 呢，把他所举出的主要的例子呢，一一的来加以呢，给我们做一些的辩证来证明约翰呢，他是有考虑到启示录，他在写启示录当中对旧约的隐喻呢，他是有考虑到上下文的背景的，虽然不见得是每一处地方，而考虑上下文的背景当中呢，最主要的是文学上的上下文的背景，以及主题上旧约上下文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呢？约翰常常是把旧约不同书卷当中的一些的隐喻把它汇集在一起，来表达某一种的主要的题目，一种主题，或是一个概念。那在讨论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在下一次的学习当中呢，那我们就要学习到，那既然约翰他对旧约的隐喻呢，他是主要是有意识的使用，而且他也是按照旧约上下文的背景来使用，那按照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在文学上的上下文处境，主题上旧约上下文处境，这是约翰常用的，那到底约翰是怎么来使用这一些旧约的隐喻呢，那在 Dr. Bill，他列出了七种，那模式是约翰怎么来使用旧约的隐喻，我们平常谈到隐喻，旧约的隐喻使用，那就是旧约的隐喻的使用吗？但是 Dr. Bill 作为一个学者，他很仔细的去把旧约的隐喻，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中的使用呢，他把它分类，那所以这是我们在下一次的学习当中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那到底启示录中对旧约的隐喻它是用哪一些的方式来使用，那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对启示录的一种认识，那，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暂时的停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学习。我们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透过主你自己的仆人 Dr. Bill 在这里有关启示录注释的引言部分，让我们学习到在我们应当怎么来认识，怎么来解释，来学习在启示录中使徒约翰他是怎么来使用旧约的一些的关联，旧约的那些参考，以帮助我们对主你自己话语更清楚的认识。主，虽然这些的学习是不容易的，但求主你纪念在这里每一位真是爱主你的儿女的心，愿主你亲自的来眷顾保守，也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去的学习。主，因为知道在这里的学习不仅仅是关于启示录的本身，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新约其他的书卷，甚至在旧约也有从每一卷书从它不同的书卷当中，彼此互相的一种引用，彼此互相的参考，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也一样的可以应用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学习这一种在一般的机会上我们很难学习到的内容，虽然有困难，但主我们也依靠着你，也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所该有的努力来尽我们的本分，谢谢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求主也亲自的祝福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向主你渴慕的心，愿主你亲自的来纪念来报答。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